那过去我几次来都是讲约翰福音，已经讲了三次了，你记得吗？第一堂我讲的是认识耶稣，从约翰福音第一章开始讲，就是使徒约翰他怎么样向我们介绍主耶稣。你记得他一开始就说太初有道，就是这个耶稣是神，他是自有拥有啊，永远存在的啊。然后呢，他有告诉我们啊，他是三位一体的神，而且呢，万物是借着他创造的，他也是这个世界黑暗当中的真光，他里面有生命，他来要将这个真正的这个属灵的生命是赐给这些信靠他的人。那第二堂呢，我们讲到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先锋，他是来向人介绍耶稣到底是谁的，所以他是第二位做见证的。然后呢，上一次第三次我们讲到耶稣快要开始传道了，但是他还没有出来，他已经呼召了好几个门徒，但是他还没有正式的出来传道，他就跟着他的家人到了这个迦拿的地方。在哪里呢？有一个婚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就在那里行了他第一个的神迹啊，这个是第三讲。今天呢，我们要做第四讲。等我先将这个 share screen 放出来。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呢，是两个与神殿有关的神迹。这个还是在第二章，我们还是在第二章。但是我没有讲以前呢，我先要提醒大家，就是整个约翰福音他写下来的目的，跟神要我们念约翰福音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叫我们认识耶稣，所以整个约翰福音都是让我们来认识耶稣。认识了耶稣呢，我们就可以信他。所以这里讲的这个信，我们来信耶稣呢，是基于我们对耶稣的认识，这个信就有根基了。我信了耶稣呢，是神的儿子，信了他有什么后果呢？就是因他的名我们得生命，这个是属灵的生命，这个也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一直将来我们会跟主耶稣永远的在一起，也跟我们的弟兄姐妹永远在一起。这个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礼物。好了，今天我们要看第一个神迹呢，是给我们看到我们的主是一位全能的主。从他洁净圣殿这一件事上面，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带有能力的，他可以一个人就可以洁净这个圣殿。等一下我跟大家讲。除了这个以外呢，第二章呢还有第三个的神迹啊。第一个神迹就是他水变酒的那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就是有关于他洁净圣殿的。那第三个神迹，或者是下半章第二个神迹呢，就是他是一位全知的主，他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他预言他会被钉死跟复活，他也知道人的心啊，两样都是在他的全知里面。我们来思想，首先我们先来念第十二节。十二节呢，他说这是事以后，是什么事呢？这里是借着第二章上面就讲到耶稣在迦拿的地方行了第一个神迹，这个是在那个神迹以后，可能是隔了一天两天，他就跟他的母亲跟他的弟兄 就和他的门徒就到了加百农的去。加百农呢是彼得的故乡，我也去过哪里呢，有十几次。那里有一个会堂，就是以前耶稣进到那个会堂去讲道，然后那个会堂走出来呢，对面就是彼得的家啊，我们也去看过。那么耶稣呢，本来是住在他的故乡，就是拿撒勒，但是拿撒勒的人呢，不太欢迎耶稣，还要将他呢赶出去，还要将他打死呢。所以耶稣是搬到这个加百农的地方，他在哪里呢？是住了很久的时间，也在哪里呢？做了很多的事工。这加百农，这个现在你到那个地方呢，他有一个牌放在哪里说，这个是耶稣的城市。他在哪里住了不多日呢？然后呢，就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了。逾越节我们都知道是纪念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啊，他们就杀了这个羊，将他的血淘在这个涂在这个门楣上面，这个杀人的天使就越过这个犹太人的家，他就杀那个埃及人的长子。所以神要他们是世世代代纪念这个逾越节。所以在耶稣基督在世界的时候呢，他们的家呢，我相信是每一年都到耶路撒冷的圣殿哪里去。圣经唯一记载耶稣传道以前，就是他十二岁的那一年呢，在圣殿里面，他被父母留下来，他就在圣殿里面。那个是十二岁的时候，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耶稣出来传道以后呢，他每一年逾越节的时候都在耶路撒冷，所以呢，他传道大概三年的时间呢，他起码有三次是他出来公开传道以后就到圣殿去，在逾越节。当然我们知道最后一次他到耶路撒冷去的那个逾越节，就是他被钉死的之前，他整个礼拜都在哪里？礼拜五逾越节他就要上十字架了，那个是他最后的逾越节。耶稣就上到耶路撒冷去，他到了殿哪里啊？他到殿哪里呢？他见到什么呢？他见到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哪里。那这里我们要明白一点那个时候的背景啊，那个历史，为什么在圣殿外面有人要卖这些牛羊鸽子呢？原来他们到圣殿去呢，就是去献祭啊，这个是神吩咐他们的。从他们出埃及在旷野，神要他们建这个会幕，后来就变成为圣殿。那么那个呢，就在哪里？他们每一年要在哪里献祭？献的就是动物的祭，献上去。这个是一个预表，预表将来有这个完美的这个祭物，是一次献上，就以后就不需要献上了。那个现在我们当然知道，那个是预表主耶稣他要成为那个祭物献上，他也是将来成为那个祭司，是他将自己为我们献上，所以这个是一个预表。所以在耶稣基督的时代呢，他们也是每一年的，他们就带着这个牛羊鸽子就到圣殿哪里去献祭。但是呢，有些犹太人呢，他住的比较远，他不能走几天的路呢，还带着这些动物去献祭的。所以呢，他们只能呢，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呢，他们就在耶路撒冷哪里去买那个牛羊跟鸽子。本来呢，他们做这个生意呢，不是在圣殿外面的， 是在圣殿东边的那个山，那个山就是叫橄榄山。这个呢我也去过十几次了，就在这个圣殿山的东边，今天还在的。他们卖这个牛羊就在那个山那边，然后呢他们买了这个牛羊呢，他就走路下去下面的谷，然后呢就上圣殿去献祭，本来是这样的。那除了远方来的人呢，他们要在圣殿外面去买这个牛跟羊呢，也有住的比较近的人呢，他会自己带这些动物来献祭的。但是呢，因为神的律法是规定，他们献祭的那个动物呢，一定是要无瑕疵的。所以呢，他们带到圣殿去呢，他们先要给这个祭司他们去检验一下，合格不合格，能不能用这个做献祭的。那么这个祭司呢，他们就常常是说这个不合格，这个不行，你要再买啊。原来呢，后来呢，发展到什么地步呢？是这些祭司跟那些卖牛羊的做生意的，他们联合在一起来做生意。那个祭司呢，就告诉所有的人，你带来的动物呢都不行，不合格，所以呢，你要在哪里再买，所以就带来很多很多的生意。所以那个时候呢，做这个买卖生意的很多很多的人，有可能接近1000的人在哪里，很多的动物。那么那个祭司呢，因为他们也参与，他们也分那个利润，所以他就容许卖这些牛羊的就搬到这个圣殿的外院哪里，就在哪里，那很方便了，买了就可以马上就在哪里献祭。所以呢，他们的生意啊做得很大，不在对面东边的山上面做了，就干脆就在这个圣殿外面就做这个了。那除了这个呢，他说还有这个兑换银钱的人坐在哪里。为什么要兑换银钱呢？原来当时呢，一些人他们是没有自己的国家的，那个时候那国家掌权的是罗马人，所以他们用的货币呢都是罗马人的钱币啊。但是呢，犹太人他们相信呢，这个罗马人的钱币呢是不能在圣殿里面外面用的啊，因为呢上面印有这个罗马皇帝的那个像，他们觉得这个钱是不洁净的，所以呢不能用这个钱在圣殿里面去买这个祭物。给他们规定呢，他们要拿罗马人的钱币来到圣殿外面呢，要兑换他们犹太人用的圣殿用的钱。除了要做这个买卖牛羊以外呢，他们每年还要交一个叫圣殿的税，他们也是要用这些钱币来做交易的。那么他们兑换这个银钱的时候，他们也将那个汇率呢是抬得很高，所以呢一年一次在这个逾越节是他们做生意赚大钱的时候，那个祭司也参与在里面，所以呢就变成为一个做大生意的很吵吵闹闹的地方。耶稣来看到这个情况，他很明白这里面有很大的黑暗，有很大的摸笑啊，就是人家到哪里每一年是给他们这样呢来赚大的钱啊，就完全是在这里做一个买卖。所以耶稣来看到的时候呢，耶稣就很兴奋了，因为呢圣殿是一个圣洁的地方，是神跟人同在，人到哪里预备自己的心，献上自己的祭物，来为自己的罪来献祭求赦免，是一个很神性的地方。但是他们将这个呢变成为一个做大生意吵吵闹闹的地方，耶稣就用绳子做成鞭子，将他们都赶出去 倒出这个兑换银钱的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耶稣进去，那大家可以想象啊，大家可以想象，那你做生意的人呢，起码有几百个人，甚至于达到一千个人在哪里卖着这牛羊，有那么多的牛羊也在哪里，兑换银钱的人也有不少，他们那个桌子呢，就跟他的牛羊做生意都充满了这个圣殿的外面。耶稣一个人啊，我相信耶稣不是很高大，他是一个普通的人，他拿着一个绳子呢，做鞭子呢，就可以将他们全部抢出去。当时的圣殿呢，有好几百个警卫，这个是犹太人自己看守圣殿的警察啊，他们是可以出来停止耶稣做这样的事情的，但是他们没有。还有呢，就是那个地方呢，在附近很高的一个地方呢，叫安东尼堡啊，是一个堡垒一样很高的，是罗马人的兵在哪里呢？监视住这个犹太人，不给他们在下面有什么行动、作反的行动，所以他们在上面也监视着啊这个圣殿里面的活动，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出来。圣殿里面的警卫也没有出来，耶稣一个人就可以将这些卖牛羊的跟他们的牛羊兑换银钱的跟他们的桌子都全部赶出去。这个我觉得是一个神奇，耶稣在这里彰显了他啊那个大能啊，他是无所不能的，在他来说要赶这些人出去，他是绝对能照得到、照得到的。耶稣一生在圣经里面是记载他有两次是进到圣殿做差不多同样的事情，就是将在外院外面做买卖的人赶出去。啊，这个约翰福音是唯一一个福音书呢，是有记下他第一次就是在他传道的初期。刚刚出来传道，约翰就记载了他洁净这个圣殿，但是其他三卷福音书呢，又有记载他洁净圣殿，但是呢，我们来看呢，他那个第二次呢，三卷福音书所记载的呢，应该是不同时间的，应该是他最后的一个礼拜，就是在他最后到。到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呢，他再洁净圣殿，所以我是相信，在耶稣的三年传道的时间里面呢，有两次他是到圣殿哪里，将这些卖牛羊的跟兑换银钱的人是赶出去，有两次，一次是他传道的初期，一次呢是他上十字架的那一个礼拜，应该是礼拜二。啊，三卷福音书都有记载的。好了，我们来看十六节啊。当他将他们赶出去的时候，他是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称圣父是他的父，这里是他父的店，他要将他们赶出去，因为呢，这个是一个圣洁的地方。他的门徒听到耶稣啊这样讲的时候呢，他们就想起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这句话呢是在诗篇第69篇第9节，那里是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个大家可以到诗篇69篇第9节。他的门徒就想到旧约圣经有这样的记载，那这个我们看到耶稣非常严厉的一面。我们印象当中的耶稣都是充满温柔爱的啊，有一个人，但是呢，他到这里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厉的人啊，他是慈爱跟公义并存的， 所以他洁净这个圣殿，这个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神迹。好了，我们继续下看下去，第十八节，因此犹太人就来问他了。其实这些犹太人呢，是他们的领袖啊，不是普通的犹太人。他们会问他，你既做这些事，做什么事呢？这个是借着上面他洁净圣殿的，所以很明显的，其实犹太人也看到他洁净圣殿这一件事呢，他们知道，他们也知道这个是一个神迹。他问耶稣，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他们看了这个神迹呢，他们就问耶稣，那还有没有其他的神迹可以给我们看呢？人都是很好奇啊，很好奇，喜欢看这个神迹的。那耶稣怎么样回答他们呢？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我肯保证啊，那些人是不明白耶稣在这里讲什么的。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很明显的，耶稣这里是讲一个预言。这个预言是在他传道刚刚开始的时候，所以这个预言的实现呢，是起码三年以后才实现的。因为呢，这个很明显，今天我们知道耶稣讲的是什么？耶稣讲到这个殿，就好像约翰在这里解释说，以他身体为殿啊，身体为殿。耶稣不是讲那个在耶路撒冷那个圣殿，他这个殿，他是比喻他自己的身体，他三天内要复活啊，就是讲到将来。犹太人就很不明白了，他们以为耶稣是讲这个圣殿，他们说这个圣殿是46年才造成的啊。这里我也要讲一讲这里的历史啊。大家都知道呢，第一圣殿呢是所罗门，大概在主前1000年来建那个圣殿的。那个圣殿呢，后来在主前大概600年的时候呢，是被这个巴比伦啊来消灭的，没有了那个圣殿。那个圣殿，所罗门的圣殿呢，只是400年左右。那巴比伦就是那个尼布加尼撒王啊，来将他们呢都掳掠到巴比伦去呢，也将所罗门的圣殿呢是销毁了，没有了。但是呢，神给他们在巴比伦40年以后呢，就所罗巴伯就得到那个波斯王的鼓励，就回到耶路撒冷去，就重建他们的圣殿。我们就叫那个做第二的圣殿。耶稣基督时代的那个圣殿呢，就是那个第二的圣殿。那为什么他说46年呢？所罗巴伯是在主前大概530年左右啊，大概500年左右，就是70年以后，他就回去再重建那个圣殿。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呢，已经有几百年的时间了。这个是因为呢，在主耶稣之前大概30年左右，那个时候当时的王帝呢，就是那个希律的王帝，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呢，就帮助他们重建他们的第二圣殿。因为第二圣殿呢，是他们回去建的呢，那个圣殿呢一定是一个很小的圣殿。到了希律来帮他们重建这个圣殿呢，他就知道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不能去建圣殿，所以呢，他只是帮他们改建啊，旧的圣殿还有一部分在，他只是帮他外面呢做得非常非常的好看，还铺了金呢。所以到耶稣基督的时代呢，那个圣殿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大很漂亮的一个圣殿。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圣经记载呢，有门徒来跟耶稣说，你看这个圣殿呢 多么的漂亮，多么的伟大。那耶稣就说将来这个圣殿一块石头都不会在一块石头上面。在那里耶稣也是一个预言，在主后70年那个就实现了。但是耶稣这里有关于这个圣殿的预言呢，他是说三天他会建起来，所以他不是讲这个圣殿，他是讲他将要被钉十字架，他要复活，三天以后要复活。但是犹太人呢是完全不明白耶稣讲的是什么。但是呢耶稣讲这个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他是很公开的讲，很大声的讲，很多人都听到的。为什么我会知道呢？我们来看呢，当耶稣被抓被审判的时候呢，被审的时候呢，有的人来做假见证。就是做假见证的人呢，他有两个人，他们来做什么见证呢？他们说这个人就是说耶稣说我能拆毁神的殿，三日内又建造起来。所以可见有的人是听到耶稣公开的发出这个预言，但是接着做假见证的人，他讲这个耶稣讲的呢，对不对呢？耶稣是不是这样讲呢？我们回去看一看耶稣怎么讲。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是谁拆毁这个殿呢？是你们，不是耶稣自己。耶稣这里是讲到他的 死跟他的复活，他不是自己去自杀，是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面，所以是你们拆毁这个殿。但是这些人呢就说耶稣说他来拆毁这个殿，三日内又重建起来，所以呢他们听的是错的，他们做这个假见证，用这个来说耶稣是在这里说要拆毁神的殿，这个呢是假见证。好了，但耶稣呢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呢，在哪里下面有人经过而讥笑他，讥笑他摇头说什么呢？他们摇头说你这个拆毁圣殿三日有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下来吧。这次是犹太人在十字架下面来讥笑耶稣的。他们讥笑耶稣用的话呢，也是误会了耶稣所讲的。他们说你这拆毁圣殿的，也跟那些做假见证的人是一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当时的人他们都不明白耶稣做出这个预言，但是今天我们明白了，耶稣知道在三年之后他要完成这个救恩的方法，就是他要上十字架，他要为我们流血来为我们解决罪的问题，但是他三天以后他就复活，这个是神的救恩。另外呢也有人记得他讲过这句话，是他的门徒。第22节这里说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这个话，对那些不信的人，他们听耶稣讲的，他们扭曲了耶稣所讲的来做假见证。但是对那些跟从耶稣相信耶稣的人呢，他们想起耶稣在三年以前发出这个预言的时候呢，他们就信耶稣真的神的儿子了，他们就信了圣经跟耶稣所讲的。所以这里耶稣是发出一个预言，行了一个神迹，他知道三年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他发出的这个预言就跟他做神其他的神迹那个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要我们相信他是神，他是全知的神，他知道将来发生的事情。这里还有一个他知道的， 是什么呢？第23节说，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有很多其他的人看到他行的神迹。我相信这里是包括了他洁净圣殿的神迹。除了他的神迹以外呢，他是天天在外面传道医治人，人们都看到他公开的行这个神迹，所以有很多人是因为看到耶稣行的神迹呢，他就信了他的名。这个应该是一件好事，是吗？这么多的人看到耶稣讲道行这个神迹，就来跟随他，来相信他。那我们一般是应该相信，哎呀，这个是好的，那么多人来信耶稣。但是呢，其实呢，信耶稣的人呢，他心里面是不是真的信呢？还是他是来要看神迹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耶稣是知道的。这里说，耶稣不将他自己交托他们，交托他们就是耶稣不要他们来跟随他。耶稣不相信这些人是真正的相信他的。为什么耶稣能知道呢？这里说，他知道万人。这里的知道呢，是耶稣很深切的知道他们心里面的状态。所以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我们所信的，是不是真的呢？是不是有根基呢？耶稣是知道的，因为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我们不用讲出来，神是看人的内心，神不是看我们的外表。耶稣不将他们交托他们，他也用不着谁见证人怎样，他不需要人为他做见证，因为他来，他就是他自己的见证人。这里也说，因为他知道人心里所传的，这里是告诉我们，耶稣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思意念，他知道万人，他知道每一个人心里面所传的。那我问大家，当我们知道神是知道我们内心，我们的思想，我没有讲出来，我心里面的思想神都完全知道的时候，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呢？你会不会很害怕呢？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有不好的思想，是吗？我们都觉得我们想一想也不行吗？我们要行出来，我心里面有这些不良的意念。但是神如果是知道我们心里面的意念的时候，这个是不是很可怕呢？神知道我们所有的心思，所有的意念。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是神完全知道我们的，这个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因为人对我们可能有很大的误会，有的时候我们也不能好好的表达我们自己，所以人不一定会明白我们，人会对我们有错误的想法或者看法。但是神是看我们内心，那么神知道我们心里面是怎么样想。我就想起了在旧约诗篇第139篇，非常非常宝贵的一篇诗篇。大卫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这个就是说，神啊，你是造我的神，你知道我整个的人，你知道我里面，我心思意念，我没有讲出来，我没有行出来，你都知道。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什么呢？不是知道我的行动，你知道我的意念，你知道我心里面想的是什么。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神不但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而且神都细察，就是神知道，他愿意知道，他知道我们心每一个人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所以耶稣说，这个大卫说，耶和华，我舌头上面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 他说你在我前后围绕我，按手在我身上，神对我们是那么亲密，他知道我们所想所行的。他说这样的字是奇妙，是我不能测的，至高是我不能及的，一定是神才能有这样全知的能力。然后到第23节，他说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大卫不怕，他会说神啊，你知道我的一切，求你也让我知道我自己的心思，你来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所以这个是对神有那样的呼求，说神啊，我愿意你知道我，我愿意你来看看我里面有没有什么恶性，里面还没有行出来，但是我们要求神来帮助我们，心思意念都被神的宝血洗干净。因为我们的行动是从我们的心思意念发出来的，是求主来管理我们的思想，好叫他能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所以我们不需要怕，神知道我们这个人，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去求神来帮助我们，神是明白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不知道自己，求主是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求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有不好的心思意念的时候，求圣灵来责备我们，来帮助我们。求我们低头祷告。所以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看到耶稣基督是那样的爱我们，耶稣来到世界上面，让我们看到他是人子，他也是神子，他是带着全能，所以他能两次的洁净啊这个圣殿，他彰显他的荣耀跟能力。我也看到他是知道人心思意念的神，他不但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他也知道我们心里面所想的意念。求主你洁净我们，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能符合神的心意，让我们能讨主的喜悦，不是外表的行为，乃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求主都管理我们，帮助我们，继续的带领我们众弟兄姐妹，在你的保守里面，我们继续有健康的身体，有活泼的灵性，活在你面前，赐给我们在疫情当中有从天上来的喜乐、平安跟健康。感谢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